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所听到的是赞山法语节目，我是主持人费文丽。我们依然恭请到赞山金色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中为我们讲解开悟佛教的理念与观念。师父您好。
文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今天很有趣的一个话题。素食呢，对我们现代人是一种时尚，所以呢，现在很多在养生或者是年轻人都有一个概念要吃素。那师父对吃素的一个看法又如何呢？
现在这个素菜馆吃素啊，不仅仅是年纪大的，也有不少年纪轻的去吃素。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女孩子，如果说产生吃素的话，对这个皮肤会更加亮丽，更加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吃素啊，能够增强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还有呢，吃素呢比较容易消化，因为吃素呢比较清淡，不仅仅呢对年纪老的很有帮助，那么对年纪轻的也是非常好的。
是在我们美容界，吃素素食呢有很多的纤维质，所以可以净化我们的这个肠胃。
对，还有呢就是像吃太多的肉也不是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就是你吃这个肉啊，这个肉有这个毒素，所以吃的太多的话呢，你这个气色就会变黑淡无光。
是，还有师父，现在很多的黑心商家哈，为了动物要赶快成长，因为不够吃，所以都打激素，所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真的是很不健康。
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讲说病从口入，那所以这个肉呢，当然对我们身体是有营养的。但是呢要有选择，不能随便吃，也不能吃的太多。那么有时候有机会呢多吃一点素食来平衡一下也是很好的。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当我一天吃素食的时候，或者是来比较我 有一天呢是吃肉的时候，我吃了素食以后，我觉得我的整个精神上面的状态啊会比较好。而吃肉的呢，吃肉食的那一天呢，我会觉得很疲劳很不舒服。这个也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吗？
是啊，因为有时候吃这个肉啊，这个消化比较不容易，特别是有一些有病的人，尤其是那种犯了这个癌症的，最好呢就是吃那个五谷杂粮啊，生菜水果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生成代谢会更好。
师父讲的太有道理，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真的要吃，就是要戒口，要吃的素，这样子呢才能够把病毒给杀死。
对，所以呢当我们有病的时候呢就吃一些清淡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五谷杂粮呢，虽然说这个五谷杂粮不像那个其他的这个肉类啊那么香啊，但是呢五谷杂粮的话呢对我们身体都是非常好的。还有那个青菜啊水果啊，这都是很天然的东西。
所以在植物上面素食上面来讲，师父，这除了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在一般佛教徒来吃素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这佛教徒当然呢有这个机会就能够吃素，因为释迦牟尼在好多经典里面讲到啊，说我们人啊是在六道当中的其中一道，除了人道之外呢还有天道，还有恶鬼道，还有这个畜生道、阿修罗道。这个畜生道里面就包括呢所有的这个动物啊，说这个动物呢也有灵性，也有感觉，也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有机会啊多吃一点素，尽量呢就少杀生。当然这个是从佛教的这个观念来说的了，就是说因为他每个人如果在六道里面轮回，所以呢我们尽量呢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口福然后去杀生，最好呢多吃素。这是从这个佛教的慈悲精神来讲的所以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尽量有机会吃素。当然也有一些佛教徒他们不一定吃素的，比如例子像这个藏教喇嘛在这个 西藏啊、蒙古啊，他那边的人呢本来就是游牧民族，都是以打猎为生啊，每天他要吃东西就要去打猎。在佛教没有传到那边去，他本来就是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那么佛教传过去呢，也是日相水属。那么这种西藏人或者是蒙古人呢，他们信佛以后依然呢跟他们平常的生活啊也是差不多一样，都是以这个肉食为主，所以他们不一定全部都出素。当然了，现在呢有一声那个喇嘛大宝法王也提倡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尽量出素，对我们修行都很好。
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
对了，就是所以呢，佛教呢，就是它不是教条的，就是有这个机会最好吃素，那么没有这个机会呢，那么只能随缘，入乡随俗。包括那个南传佛教，就是像泰国啊、斯里兰卡、缅甸的那边的出家人，他们也不一定全部是吃素，他们就是每天早上一早呢，就是赤脚脱钵去化缘，那么人家给他什么东西他就吃什么东西。那么真正出家人能够保持这个纯素，或者是佛教徒在家弟子啊，能够保持纯素的是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传统。
师父，说起素食来讲哦，那有的人是全素或斋素，有的人又说我是吃素，可是牛奶还有鸡蛋是属于素食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素有好多种素了，比较像有的人吃素的话呢，还是可以喝牛奶的，就是奶素。那么有的人吃素的话呢，就是连这个奶都没有。那么像
全素，
对，那 像我们汉传佛教，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出家人哈，就是牛奶可以喝，汽水也可以吃，但是我们这个鸡蛋一般不吃，有的人要吃。但是我们不吃，为什么不吃？因为这个鸡蛋怕里面是可以孵小鸡嘛，
是
怕里面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鸡蛋里面有生命啊，所以呢，有的人就尽量不吃。
所以这叫做不杀生。
啊、对对，那么对这个动物方面呢，一般来讲我们就不会去吃它。对，就是从这个佛教观念里面来讲，就是不杀生。那么你刚才讲说，出素也有好多种，有的是全素。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出这个斋日，比如像有六斋日、四斋日，那么在我们佛教的喀兰德里面上面都有写明哪一天是斋期，
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还有其他几天。对呀，所以对这个吃素、啊、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环境阴阳条件能够有时间多出素。第一呢，就是可以培养这个慈悲心，戒杀护生。第二呢，对身体也是很好。
师父，我想请问你，如果说我们吃素、哦、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的一个性格或者是在一个、脾气上面来讲、哦、会不会比较心静，或者是比较、不会那么冲动呢？
是的，因为看到有好多人吃素以后啊，跟他没有吃素以前呢、啊、这个性格啊、相貌啊，还有包括他的这种啊、心态啊都改变了很多。哎呀，这个饮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你如果说常常吃素的话呢，你的心会更加平和，不会太过于去跟人家争斗，自然而然这个心呢就是比较平静下来。还有他的气质啊，外表这个脸色、啊、会发出一种光泽出来。
所以吃素也可以让我们的心跟我们的五官比较沉静，有素心。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脸色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脾气跟一个人的个性可以做一个改变。
是的，因为佛教里面讲说啊，透过这个斋口到最后要斋心，就是口里面你不去杀生，那么到你这个心里面呢更进一步的去升华去净化，到你心里面自然而然，你不是为了这个戒我来吃斋，不是为了这个斋期我来吃斋，我是心里面自然而然，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有杀生的东西我就不吃了，闻到味道的都觉得啊不太习惯了。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口斋到这个心斋这个过程，那么你这个 这个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得到净化，
平静，
他就会不会容易发脾气啊，然后心比较淡定啊，还有呢人呢比较平和，不会那么紧张，不会那么这个有时候很暴躁。
是，其实如果吃素与吃荤啊，在嗅觉里面我们就马上可以感觉到，吃素呢就觉得闻到这素菜的这个气味的感觉呢，就觉得啊很平静。有的时候在荤啊，因为有腥，所以呢那种一有腥味啊，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油腻的感觉，有一点点暴躁的感觉。其实在这两者，我觉得师父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让我们摘腥，心能够静下来。
对，像我呢从小吃素的哈，那么现在我最苦的是什么，就是每次呢到为了我们家个五台山到中国大陆去联系这个工程啊，去购买这个佛像啊，买东西啊，那么一个最麻烦的是饮食方面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去为了要买更便宜的东西，你要跑到很乡下很偏远的地方去，那么那边不一定就是有素斋可以吃，那么有时候呢找到素斋，这个素斋也不纯啊。有一次呢很不容易找到有一家，他说可以做素菜给我吃，我很高兴，然后我告诉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汤啊，他说没问题，这个出来这个汤是鱼汤，用鱼做的汤然后我说你这个你怎么，你我不是叫你叫素汤吗，他说是啊，这是素汤啊，这是鱼啊，不是肉啊
所以有的人是吃边菜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他们有的人对这个素食还是不是很了解，那么像好多有时候去吃的那个素斋啊，都还是有味道，有点怪味，就是他们有一种用一种不同的油啊，不同的这个料啊，包括这个锅洗不干净啊，碗啊，还有这种就是你刚才说的腥味啊，所以呢我们从小吃素的闻到这个味道的话呢就要呕吐，就很不舒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生活习惯。
就像刚刚师父说哦，很多人对于素食如果概念不清楚的话，可能以为这个荤汤只要是汤没有肉就是素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对，就是啊，所以呢真正吃素的鱼是不能吃啊，这鱼啊不能吃，还有这个虾也不可以。对，
在我在多伦多来讲啊，我在这边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觉得素食馆五台山的素食，它中午有点心啊，
对，
晚上有这个素食，我觉得真的很好吃。以前呢，我在想素食要吃起来很可能很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变不出花样，可能每天都是蔬菜，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自从我去了五台山以后，我才知道哦，有这么多的种类素食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菜肴。
是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湛山精舍会在多伦多办一个素菜馆？
是，
这个也是一个因缘。第一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过，就是我个人是吃素的，然后到好多地方去，常常的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素菜馆。好像我们有一次到有个地方去啊，魁北克去，然后去找了三家餐厅，他们都不接受，他说我们这边没有素，他说你最好到另外哪一家去。在哪里在哪里，那边素质还很好。我们去完以后呢，他说哦，你到另外一家会更好
所以你看师父多贴心，在多伦多为我们设了一个五台山，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去尝一尝，我觉得真的很棒。尤其师父有一次我跟师父在五台山见面的时候呢，中午的点心特别好吃，用芋头，用任何的东西，用豆腐类的，都可以做出各种各式的菜肴。
我们这五台山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全部都是用纯天然的，都不会用那种这个假的虾、假的这个肉啊、假的东西啊，都是第一的名字全部都是素的名字，第二呢就是纯天然的东西。所以好多人呢跟我讲说，师傅啊，这个五台山素宴，这个素菜虽然很好，但是要等的时间要长一点。后来我就找那边的我们的大厨啊，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呢？他说师傅啊，他说我们快不了啊，因为我们每一个菜都是现做的，
对，
都是新鲜的，
是，
都不是从冰箱这样拿过来，然后半成品，然后炒炒就出去了，那就很快。所以我们这个五台山一个特色就是纯天然的，
其实
现做的素食。
其实我也觉得在五台山吃有点家常菜的感觉，就是家里面的感觉，吃完了以后也不会觉得好像口渴，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如果有在餐馆里面吃的话会口渴，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味精很多，或者师傅说过有的人是先腌好冷冻，而这个是 纯粹就好像家常菜，我马上拿出来就可以做。
是啊，上次在五台山书院呢，我跟他们的厨师要求啊，我说我们这个五台山书院是打造一个健康素食的一种素食文化，要希望大家通过吃素要健康，所以尽量呢不要放这个味精。我说告诉他们，因为这个味精呢对人体不是很好，
是
啊，所以我们尽量能够不放味精就不要放味精。
是，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去五台山去尝一尝。师傅，还有一个素食对于现代人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现代人来讲，我就觉得呢，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啊，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因为现在大家这个为了这个生意啊赚钱啊，他们这种这个鸡啊鸭啊牛啊都是用这种这个激素。
激素。
啊，对啊，所以在很快很短的时间内，那么这个鸡啊
让它成长，
羊啊，这个对啊牛啊就变成猪啊变成很大。所以这个人呢吃太多激素的东西呢对身体都是不好。还有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空气污染的很严重。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动物啊也是受到污染。所以你吃了这个动物了、啊、都有这个毒素。包括呢就是这个你要杀生，要杀这个牛也好鸡也好猪也好的，杀它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怨恨心。
是。
这个怨恨心全身就变成一种毒素。
就是有一种激素，它这个激素就是一个毒。
对对对，所以这个吃下来对人体也是不好、啊。因为现代人本身在生活当中这个空气啊就不如从前。好多污染，工业的污染。各种各样的污染，本身这个空气就不好，那么吃的东西呢，如果说你不小心的话呢，就会、啊、
得到一种瘟疫，
好多种病。
对，所以就我们常常有知道猪瘟、疯牛病、
都疯牛病、
疯牛病。所以在这一些瘟疫下面，我们真的也蛮害怕的。
是，所以呢，就是这个饮食要特别要小心。当然呢，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叫所有人都吃素了，就是在饮食的。文化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吃素啊，因为要让所有人吃素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他们有的人还是离不开肉食，他们也觉得这个肉食有营养，他们觉得这个人的营养除了这个植物蛋白质之外还有这个动物蛋白质。但是呢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机会多一点吃一点清淡的东西啊，吃这个五谷杂粮青菜水果，那么对这个身体会更好。他们常常讲说出世能够健康，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希望说健康长寿，那么就说多吃一点素对每个人身体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听上一首歌再回来，请达义师父为我们讲解吃素的道理。
祝因有缘， 水长天，一点帆儿闲云也好相伴，一夜滴醉一天两天三天，轻轻摘下是泪痕，一天两天三天，一生无怨平淡平安。
今天师父为我们讲了许多吃素的好处及道理。听说湛山精舍在筹建嘉国佛教的五台山，为了纪念嘉国的佛教五台山，还有呢为这个五台山筹款，特别设了一个五台山的素宴，给大众提供一些食用的素食的场所。是不是师父今天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用素食有什么利益呢？
素食呢，现在是一种健康的时尚，好多人听到这个素食多，就自然而然就想到，哎，跟健康有关系，所以现在呢，提倡这个素食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么有的人呢，素食呢是为了这个宗教的理由啊，或者有的呢就是不忍看到这种这个动物被杀生，他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他看到一种电影呢。电视啊，在介绍杀生的过程，他就觉得不想吃它。那么大部分呢，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健康来出素。不管是什么理由啊，其实呢，出素呢都有好多好处。按佛教来讲，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出素的好处啊，有很多很多。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超过40岁、50岁。这个身体呢开始有问题了，
是。
那这个时候呢，考虑要吃什么食物，让我们这个身体会更加健康长寿。所以呢，吃素啊，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根据这个营养学家的研究啊，就是素食者呢，比这个非素食者呢更加要长寿。在好多报告里面讲到说，那个在巴基斯坦北部的这个凤爪的人，还有这个西班牙，还有那个什么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都是原始的素食主义民族。
是
这种部落的人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吃素的，所以平均的这个寿命啊特别高，所以好多人呢都很羡慕，不但长寿还有健康。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吃素呢能够去除好多杂病，让我们这个身体延年益寿。特别是在我们佛教里面呢，许多高僧大德，好多这个长老啊，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然后、
非常长寿，
高龄，对对对，都是80岁、90岁、100多岁，他们都是因为这个出世我想有这个高寿。就像大家都所熟悉的，就是西印老和尚，他活到120岁，他在佛教里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长老、
对，修行修得很好、那么对佛教呢可以说深入经藏，懂得好多佛法的道理，还有那种修行啊。那最值得一提的话，就是从小他吃素，所以他活到120岁啊，身体还是很健康。还有呢，就是当代的，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的，就是深圳弘法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他的名字叫本焕老和尚。
本焕老和尚、
对，他前不久才往生的，他呢活到106岁，所以在105岁的时候我们还去看他。那么我们跟他介绍，我们加拿大在建嘉国佛教四大名山，现在在建五台山，那么他都很高兴，因为他以前曾经住过中国的五台山，听说我们加拿大也有这个五台山啊，老人家很慈悲，还特别呢帮我们这个、写字题词、所以呢100多岁他还能够写
字，
还能够大家这个见面的时候讲话，他能够明白，反应的很快，这个都是跟他吃素的有关系，
这都是历史的见证。所以呢，吃素不单单是现在，就是说只是说我们说是一个养生，其实真的是有真正的见证可以看得到的。
对，他能够去除好多这个杂病，让我们这个身心得到一种轻松快乐清静， 所以呢我们这个吃素啊，通过这个素斋到素心，身心得到清净。当你身心清净以后呢，你就不会生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病。
对，现在因为疑难杂症的病特别特别的多，现在的呢一些我们的小小的感冒的菌很强，所以在一般来讲，现在整个的大环境来讲，大家都有一些素食的观念，只是不知道哎，素食到底真正的用意跟利益在哪。今天就是师父在跟我们介绍。
是啊，所以呢这个素食呢，除了这个健康长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是好多人得到一个经验，一个结论，就是那种很胖的人哈，身体的脂肪太多，
对，
那么吃素的人呢，他的体重呢能够减轻，这种肥肉不会太多，
对，
所以这个素食者呢比这个肉食者这个体重啊相对来讲要比较轻一点。这个肉类啊比这个植物的蛋白质还有更多的脂肪，而且呢这个肉食者呢如果是摄取过多的蛋白质，这个其中过量的蛋白质呢会转变成为脂肪，会发胖。
对，所以这个也是肥胖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觉得身体哎感觉到胖了，体重重了，超标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多吃一种这个青菜啊，水果啊，杂粮啊那种比较不要太多油的东西，不要太油腻的东西，所以这脂肪不要太多。所以这个吃素啊对我们这个减肥也有帮助，
很大的帮助。
对，特别那种很爱美的女孩子啊，她们现在也是很喜欢吃素。
就像我也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孩子，所以我也多半都是以素食为主。
非常好，所以呢不但能够让你这个身材更美丽，还能够健康长寿。
对，最主要就是健康长寿。
还有另外一个吃素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年纪大的常常都有这个胆固醇过高。
对，
像我们通常就是三高哈，
是
血压高啦，血糖高啦，
对，
这个胆固醇高啦，
是
这个是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哎，每一个人得到这三高以后，杂病丛生，
对，
什么样的病都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吃素的话呢，能够降低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在这个素食者这个血液中所含的胆固醇呢，永远要比这个肉食者更少。所以在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如果太多，就往往会造成什么？就血管阻塞，
造成血管的阻塞。
对，阻塞，那么造成什么？成为这什么？高血压。
高血压，
所以高血压就是因为你胆固醇过高，所以会高血压啦。
是。
还有一种什么？心脏病。
心脏病，是的。
好多这个杂病就会生起来了。
对，这个都是一个些很严重的一些慢性病。
对啊，所以我看了好多书，其中有一本书，它报道到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就是北欧人那边呢，有一帮人呢，就是有一层地契啊，逼迫叫他吃素。结果呢，发现全国人民的心脏病这个易犯率啊，大为减少。就是犯这个心脏病很少。所以他们一旦改食这个肉类以后呢，这心脏病又提高了，
又焕发了。是的，
所以由此可以证明呢，就是吃素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胆固醇，可以预防这个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啊。
对，甚至于我有知道，在我身边朋友有一些人，就是肝脂肪也多的哦。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也医生也是建议一定要以素食为主，因为肝脏不然它负荷的这种动物蛋白质或脂肪太重的话呢，也很难去转化。
是啊，所以呢，这个吃素能够减少这个肾脏的负担，所以各等这个高等的这个动物和人体内的这个废物啊，经由这个血液带到这个肾脏。那么这个肉食者所食用的这个肉类中呢，一旦含有这个动物的血液的时候呢，就会更加重了这个肾脏的负担，同时还减少了寄生虫的生存环境。像条虫啊，或其他好几种寄生虫，都是经由这个受感染的这个肉类而辗转寄生在人体上的。
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细菌。
对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吃清淡一点啊，吃素的话呢，就减少这种毛病。
在今天师父为我们讲解了这个素食的利益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延年益寿啊，要让自己更健康的话，我们应该要以什么样的这个素食或者什么样的食物呢，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再请问师父，在立冬以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啊，像最近也是非常的冷，很多的人呢都觉得手脚都会冰冷，全身都会发冷，那用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来解决呢？素食
到了这个寒冷的季节啊，很多人呢便会感觉到这个全身发冷啊，这个手啊脚啊还有这个末穴啊，就这种部位特别明显，跟这个冬天来说呢啊冰凉凉的。那么为什么女性更会怕冷呢？这个研究的表明是什么呢？就是耐寒能力较差的这个女性与男性相比较啊，这个血液中铁元素含量不足，还有这个血浆甲状腺素的水平降低。那么这个铁是制造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重要原料，这个担负着这个身体内氧的运输代谢功能。如果这个女性啊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还有这个铁啊太低，那么就容易犯什么，就犯贫血，会导致使这个营养素得不到充分的氧气啊，那么这个产热的不够，就容易感觉到寒冷。
是
啊，这样好多女性都有这样的共同的这个毛病。
对，
甲状腺素呢具有这个生热的效应啊，它能够使这个基础这个代谢增高，这个皮肤的血流 啊能够循环加快。
嗯，
那么如果长期呢这个缺点，便会什么影响到甲状腺的激素的这个合成。
嗯
啊，这个机体的御寒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啊。
是，所以像一般来讲，女孩子多半真的都是比较手脚比较容易发冷，因为末梢神经哈，因为缺血的关系，所以会造成这样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用素食来调节身体呢？
好多这个营养学家啊指出哈，他说女性应该在每一天摄入18毫克的铁，
18毫克的铁，
对。但是呢大多数的妇女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如果在这个饮食上选用一种补气助氧的这个食物，可使这个代谢加快，这个分泌功能呢就能够增强，可有效的来改善这个胃寒的这种现象。
对，这样就可以能够御寒。
对啊，所以当然呢除了保证一定的这个食量，摄入这个充足的这个热量之外啊，应有意识的要多吃一些什么这个含铁质的食物。
是，那哪些是属于含铁质的食物，师傅要不要介绍给我们大家？
比个例子说，像那根茎类的啊，那么根据研究啊，女性呢尤其是老人家怕冷，与这个机体内无机盐缺乏是很有关系的。比如像这个胡萝卜啊，
是，
还有山芋呀、啊，
对，
青菜啊，
好比像是菠菜，
对对，还有大白菜啊，还有莲藕啊，还有菜花、土豆啊等等，这是这个根茎类的这个蔬菜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矿物质，
是，
还有这个铁食物。那么这个缺这个铁质的贫血的女性啊，就会容易这个怕冷，因此呢，应多食一些这个含铁的食物，比如例子像什么？黄豆啊，
对，
啊
豆类食物，
芝麻，对，还有虎皮啊，那个虎竹啊，黑木耳等等，这种有含碘的这个食物。所以人体的这个甲状腺可分泌的一种啊，叫做什么叫甲状腺素的激素，具有产这个热能的效应啊。和这个甲状腺素呢，由这个碘和这个酪氨酸组成的。那么这个酪氨酸可由这个体内生产，那么这个碘却得靠这个外界的补充，比如像海带啊，
对，
紫菜啊，
是，
还有菠菜啊等等的食物，这个含碘是很丰富的，不妨呢可以选择去食用。所以说呢，这个食用这个素食呢，可以起到 保健的作用。
是，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说手脚冰冷的女士或者是男士的朋友们，我们不只是缺血，我们还缺一些是什么呢？是点状的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摄取多一点的点状。我知道在加拿大比较少点状的食物，所以呢，我们在摄取的话，我们就应该多摄取一些紫菜啦，或者是菠菜来补充，来御寒。再请问师父，今年的除夕啊，在这个除夕夜，我知道湛山金色都会有一些这个准备素食的销售。那我本人啊，也是这个每一年一定去上香啊、投香啦，然后点灯之外，我也一定带一些素食回家，总觉得说，嗯，这个好像是念过经的，觉得是保平安又很健康。那师父今天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你提得很好，因为我们湛山呢，现在每一年到除夕夜的时候呢，人越来越多，因为好多人呢到了湛山金色去拜佛啊，就有点回家的感觉啊，找到自己文化之家，看到这个湛山金色这种建筑的是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建筑特色，还有挂了好多那红灯笼，还有佛像，还有好多看到好多人上香喜宴。所以到了这个湛山金色，好像回到中国的感觉，
对，好温馨啊，
对，心里面都很欢喜。
对，
那么到了湛山金色呢，还去敲钟，
是
去敲钟去去除烦恼，开智慧，然后许愿，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开心快乐。还有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呢，到除夕夜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到湛山金色去挂一个平安灯，
对，
希望祈愿着大家阖家平安。还有走的时候呢，还买一点素食，
是、
啊，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大家觉得，哎，湛山金色的素食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供过佛的，
是的，
然后吃又可以保平安，所以我们今年的湛山金色呢，样品更多，就是在这个
素食上面
啊、
嗯，
素食的这点心方面有更多、
嗯、
啊，有五宝斋啦、春卷啊、炒面啊、年年有余啊，还有如意吉祥的各种各样的素斋。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湛山金色素斋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大年除夕夜到湛山金色去敲钟祈福，然后品尝湛山金色的素斋，
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呢？我每一次到了这个素斋的这个食堂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饭香啊都扑鼻，所以呢，感觉上吃了那一餐饭都觉得好像好心安，好温暖。所以也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年的这个除夕的话，希望大家踊跃去参加，到湛山金色去许愿上香，我们再吃一点平安的斋菜。 继续回到我们赞山法语节目，我是主持人费文丽。我们现在恭请师父达义师父为我们讲解佛教提倡素食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佛教为什么要提倡这个素食呢？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就是我们不要为了口福然后呢去杀生。所以我们平常呢，我们出东西呢最好呢就是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复杂。所以在佛教里面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都有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还有亲戚朋友。那么动物呢也是一样，也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朋友。当我们杀这个众生的时候，本身有这个杀念就不是很好，还加上呢他被杀的这种动物啊，他有一种恐惧，还有一种这个嗔恨心。那么他死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周围的这种亲戚朋友啊，也会感觉到这个失落感、痛苦、悲伤。所以这个是从佛教的慈悲心来讲呢，是不能杀生。还有从另外共生的一层含义来讲呢，就是我们众生的是六道轮回，这一生在人间，或者到天上，或者到地狱，或者恶鬼道啊，那么有时候会到畜生道去。所以我们今天吃的这种动物，不知道它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去随便杀它们。因为佛经里面释迦牟尼讲说，一切众生皆有福性啊，不管是大动物也好，小动物也好呢，都有福性，它们都有灵性，
是有生命的，都有灵性。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从这个健康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说吃清淡一点，吃素会让我们更加的健康。所以在饮食习惯方面呢，最好呢吃清淡一点，就是我常常强调的，就是五谷杂粮、青菜水果，对我们这个身体的深层代谢啊，都起到很大的帮助，
也是养生之道。
是，所以吃素能够健康。那么除了吃素的同时呢，啊，就是这个喝茶也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因为好多那个医学专家，还有好多的这个长寿的人，谈到这种长寿的秘诀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吃素很重要，还有喝茶。喝茶能够让我们身上的这个毒素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把它排出去。呀，所以呢我们每天早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喝一杯茶，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长寿都很有帮助。
是，其实茶叶的这个里面的精髓里面也有抗氧化，不但是对身体健康，对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老化更有帮助。
对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喝茶跟我们这个佛教的禅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茶禅一味。为什么叫茶禅一味呢？就是你喝茶，你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懂得喝茶，懂得泡茶，这个也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佛经里面讲说，茶有真味，一心了然。你如果说真正要喝出茶的这个真味，不在于你喝的是铁观音啊，或是普洱茶，或是大红袍啊，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境，就是你心很专一、很集中，没有杂念，那么你品到的这个茶的味道啊，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香，因为你心非常专一。那么修禅的境界是什么呢？禅无分别两忘而已啊，就在坐禅的时候呢，你做到一定的境界啊，到最后呢，就是这个心跟这个境没有分别，就能修这个我跟所修的这个法没有分别，达到这个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那么就跟这个喝茶的这个茶有真味，一心了然，这两种境界，虽然外表上看起来一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很神秘的，一个是很生活化很普通的，但是呢修到最高最究竟的那个境界是相同的。所以佛教里面说，不管是静的也好，动的也好， 不管是普通的生活或者是很高深的理论，其实呢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其实师父在讲饮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就有在冥想一下，喝茶的时候这种味觉啊，这种味道还有吞下去的感觉，用我们一般的意念来讲就是吞一口气，退一步海阔天空，有这样子的境界跟感觉。
哇，你这个吴丽，你这个境界更高了，通过喝茶吞一口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会联想啊。
是，那当师父在讲的时候我就在冥想，哎，这样子的感觉好像真的很舒服。所以现在的人，我们常常有很多这个烦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疏解，透过一些不同的这个方式哦，可以让我们好像是自然疗法。所以刚师父在讲到茶的时候，我在冥想茶香，在吞这一口茶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有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吗？那个文丽，在我非常忙的时候，最让我那个身心放松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坐禅之外，就是泡茶。
是。
你看我每天我这个又要讲经啊，又要到电台啊，还有到去见五台山筹款啊，
很繁忙
啊，
常常要出国，
对，
要
好多事情，
要很多事琐事好多。
是啊，有时候晚上的话，大家睡觉，我还在那边去
安排
做好的
事情，对
对啊。那么有时候会讲的感觉到很累，
对，
那怎么样来让我这个身心放松呢？打坐能够让我的身心能够放松下来。
是。
另外一种呢，就是泡茶，因为泡茶。它这个整个气氛感觉啊，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的，
很沉静
啊，很沉静，然后很欣赏。为什么呢？因为呢，泡茶从这个烧水到这个温杯，然后到换茶叶，到泡茶，然后倒茶，然后送茶，整个过程呢，你心要很定啊，那才能够把这一杯茶把它泡好。你心乱的话呢，泡出的茶就不好。
所以茶有茶道。
是，所以呢，像有时候呢，我们信宏长老今年90岁，他也喜欢喝茶。有时候我泡了茶给他喝的时候，他说这杯茶不好喝。我说你讲的太对了，因为我心里面很乱，好多事情没有办完的话，心不定啊。
所以你看，
所以每次我跟他泡茶的时候，心要很专一、很定，才能够泡出一杯好茶。
其实师父不只是泡茶，做任何事，我们如果用心的话，那个感觉出来的真的是有意境的。
对啊，所以呢，这个泡茶如人生，人生也是这样，就是让你很严谨、很专一、很集中，在人生的不同的过程。你要用心去做，那你这一辈子做人就会做得很开心很自在。如果说呢，你这个心很乱不专一，心很杂，那你不管在哪个阶段，你心里面都觉得不舒服，你都会感觉到人生觉得很无聊，很空虚，
很
不踏实，很迷茫、
嗯、
对，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所以佛教呢，除了这个饮食习惯啊，还有包括就是我们要除了这个出斋度之外，还有这个喝茶这种习惯之外呢，就是我们生活起居要有这个规律性，就是晚上呢要早点睡，早上早点起来。现在我们出家中早上4点多我们就起来做早课诵经，所以寺庙好多出家中基本上都比较长寿的，你看像我们站上的三位开山长老都是活到80几岁90几岁，
对，都长寿。
这个是供他，就是这种在寺庙里面这个生活起居这种规律性非常有帮助。还有另外一点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把复杂的生活把它简单化，就是我们生活不要弄那么复杂，包括我们的住的环境里面不要有太多东西，把它简化了。所以呢，现在的这种设计师啊，他们设计的为什么很时髦，就是把复杂东西把它简单化、
嗯、
就包括电脑，
对，
你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时候在大学里面用的那个电脑，哇，电脑那么重，现在电脑超薄的，
尤其现在智能手机里面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电脑一样的，
对，所以不管是它的外表还是内在，就是把它简单化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啊，这要把这个复杂的生活要把它简单化。还有呢，最重要是心态要平衡，心态里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要淡定，不要起起落落的。像有的人呢，从早到晚好像跟天气一样，有春夏秋冬， 起伏不定，这样对身体健康都不好，
很大的影响。
Yeah,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修心养性，让我们心态平衡。还有最重要一点观念是什么？就是要知足常乐，就是不管在哪个人生阶段，我们要珍惜感恩现有的一切，不管你得到多还是少，你有这个感恩的心，你有这个知足的心，那么你自然而然就要感觉到开心快乐。
所以呢，今天师父为我们讲解借由吃素除了健康以外，再就是不杀生，拥有素心，调适身心，达到平静，这个才是我们吃素的一个最大的根本跟原则。
对，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吃素，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健康，让我们的生活会感觉到更加幸福快乐。
感恩师父今天为我们讲解了吃素素食的意义跟道理，感恩师父。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晚上7点，请静听赞山法语节目。赞山精舍活动通告：12月22日星期天上午10:30至11:45，恭请达义法师在赞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12月27日星期五晚上7:00至8:30，恭请达义法师在赞山精舍五观堂主讲《楞严经》，介绍如何体悟佛法。12月28日下午2:00至晚上10:00，恭请达义法师在赞山慈安禅院主持三时系念法事，开示法要，令往生者往生极乐净土，见在者福寿康宁。以上节目费用全免，欢迎大家随喜参加。详情请洽赞山精舍香油台905-886-1522，内洽234。